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今天的新约宗览第二讲，亚波罗牧师要谈两约之间的历史。我们知道两约之间，也就是从马拉基到基督的这段时间，在这期间有些什么重要事迹，巴比伦、波斯、希腊的统治过程中有什么要注意的，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两约之间的历史，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送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以色列的弥赛亚，全人类的救主。在我们下面学习两约之间历史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显明你如何用主权的手来塑造人类的历史，准备好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一切所需的条件，以此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你今天在做同样的事，准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以他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的宗教，而不单是哲学的思辨。我们之所以要学习两约之间的历史，是因为它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桥梁。如果用写意的笔法来讲，旧约的创世纪的一至十一章讲的是史前史，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世界的创造、人类的堕落、灭世的洪水和巴别塔之后的万国。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旧约的结束，都可以说讲的是为时约两千年的以色列史，其中大约每五百年神兴起一个重要的人物，或使得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神与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立约，其中包括土地、国家和赐福三个部分。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保证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应许将通过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神通过一个叫摩西的人领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进入应许的迦南地。神通过摩西赐下律法，以他作为将来以色列国的宪法，并将以色列人是否遵守律法与他们是否能够保持这块赐给他们的土地联系起来。摩西之约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土地方面的发展。在公元1000年左右，神通过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的联合王国，神也与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子孙将永远做他的国位。大卫之约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国家方面的发展。然而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大卫的子孙因为没有领他们的人民遵守摩西律法，失去了他们的国土和王位。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圣经历史人物，如耶利米、以西结、但以里和以斯拉，通过他们神预言或实行了使犹太人被掳70年和回归后重建的过程。神应许了要与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将把律法写在他们的新版上。新约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赐福方面的发展。 以色列人的盼望在于将来会有一位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位完全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一个大卫的子孙和一个用自己的血立新约的人来做他们的弥赛亚、救主和君王。这就是大约500年后出现的主耶稣基督。以上是旧约的主线，下面来看一下两约之间的历史进程。首先要回顾巴比伦的统治，时间是公元前605到539年。其中的主要进程是犹太人共分三次被掳到巴比伦，时间是在公元前605、597和586年。神在耶利米书25章预言了这次管教的时间是70年。公元前539年，神照他在以赛亚书45章中的应许，兴起了一位古列王和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538年，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开始第一次回归，离第一次被掳差不多就是70年。到公元前516年，圣殿被重建，离第三次被掳的586年正好70年。被掳巴比伦的最大的正面结果就是犹太人先前爱拜偶像的毛病终于被治好了。他们在巴比伦痛定思痛，认定自己以前与世界认同的生活方式是使自己被掳的原因，因此他们就决定用与世界分离的生活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虽然其中一大部分人被巴比伦的都市生活所吸引，不愿再回到应许之地去，但是还有一批忠信的渔民愿意回去。接下来的是波斯的统治，时间是从公元前539年到331年，旧约的结束就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期间。与前两大世界帝国亚述和巴比伦不同，波斯帝国采取了一个开明的宗教政策，他们让一切以前被亚述和巴比伦掳到外地的民族回到他们的家乡去，恢复他们的传统，重建他们的神庙，从国库出钱支持，并请他们为自己祷告，以此赢得了民心。以色列是波斯帝国的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在波斯的统治期间，犹太人得以分三次从被掳之地回归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38年，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目的是为了重建圣殿。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58年，在以斯拉的领导下，目的是为了重建律法。第三次是在公元前444年，在尼西米的领导下，目的是为了重建城墙。从公元前516年所罗巴伯领导重建圣殿，到公元70年这个圣殿被罗马人烧毁，被称作第二圣殿时期。所罗巴伯的圣殿不及第一圣殿华美，也没有达到从前的地位，因为神的荣耀再也没有回到这殿里面来。大希律在公元前20年对所罗巴伯的圣殿开始了大大的扩建，其中圣所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公元前18年完成，而殿院一直到公元64年才完成。希律的殿也被称作第二圣殿，其外表十分华丽，但不能替代内在的空虚。第二圣殿的至圣所里边是空的，因为原先的约柜已经在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不知去向了。旧约的结束是在波斯统治的末期，以马拉基书的写作为标志，大约是在公元前400年。新约时代的开始是以主耶稣的出生为标志，大约在公元前4年。这当中的时期被称为沉默的400年，也称为两约之间的时期。所谓沉默的400年，意思是指在这期间没有神所漠视的先知出现。其实对这400年的历史，圣经并不是完全沉默的。作于公元前530年的但以理书11章就对两约之间的历史进行了一段相当仔细的预言，并且得到了极端精确的历史的应验。自由派当然是不信这些是对未来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在事情发生之后再写出来当作预言来发表。 且不说这是对圣经作者的品格加以污蔑，他们所不能否认的是但以理书的确做了对未来的预言，因为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死海古卷里面发现了但以理书的残片，所以但以理书里面所预言的任何在公元前200年之后实现的事情都是对未来的预言。首先，但以理书所预言的将来的世界四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00年还没有兴起，但以理书第9章预言了米赛亚降临的时间是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的483年。我们知道这个计算有三个可能的起点，第一个是古列王在公元前538年下令让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第二个是亚达薛西王在公元前458年下令让以斯拉回去重建律法，第三个也是亚达薛西王在公元前444年下令让尼西米回去重建城墙。如果用阳历年来计算，那么米赛亚降临的可能的时间就分别是公元前55年、公元26年和公元40年，前后覆盖大约一个世纪的范围。如果主耶稣是在公元30年被钉十字架，那么他的事工就是在公元前26年开始，这就是一个准确的应验。如果主耶稣是在公元33年被钉十字架，那么从亚达薛西的第二个指令开始，用阴历年来计算，正好就算到受难周开始的那一天，这将是一个更为精确的应验。这些惊人的应验都是自由派所无法否认的。因此，既然但以理书能预言未来，那么在但以理书11章里面能够精确的预言两约之间的历史，就一点不奇怪。我们在讲旧约宗览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但以理书11章就一笔带过。现在在学两约之间的历史的时候，正好可以用它来做一个大纲。但以理书10章1节说明了发此预言的时候是波斯王古列第3年，即公元前536年。但以理书11章2节预言在古列之后的第4个王将会非常富足，而且会大举进攻希腊国。古列之后的第1个王是冈比西斯，公元前530至522年，其中的公元前525年他攻克了埃及。公元前522年，或者是冈比西斯的一个弟弟叫士摩底，或者是一个名叫高马他的魔术师假扮士摩底篡位，冈比西斯在回国镇压的路上自伤而死。一个皇室远亲推翻了篡位者登基，名叫大力乌一世，统治从公元前522至486年。大力乌一度曾派军进攻希腊，在当时是一个小的边境冲突，但是波斯在马拉松战役当中失利，于是与希腊议和。希腊在名义上接受了波斯做大君王，然而事后又反叛。于是就如但以理书当中所预言的一样，古列之后的第4个王薛西一世，也就是在以斯帖记当中的亚哈随鲁王，他在公元前482至479年当中发动了一场对希腊的大规模战争，在以斯帖记1章所记载的大宴群臣就是为这场战争做准备的，结果是波斯被希腊城邦雅典联合斯巴达在480和479年3场重大战役当中打得大败。回京之后，波斯王薛西一世意气消沉，沉溺女色，于是才有了选美一事。以斯帖做王后大约是在公元前479到473年期间，神通过以斯帖保护了所有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忠信的回归应许之地的犹太人，免遭哈曼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迫害。小小的而又分散的希腊城邦在当时能够联合起来击溃一个巨大的世界帝国波斯，就像是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 许多经典的希腊作家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波斯在当时所显示出的巨大的财富引起了以后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年轻人的兴趣，他就是但以理书11:3所预言的勇敢的王。在击退波斯的进攻之后，希腊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陷入长期内战，被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和斯巴达打得两败俱伤。在这一时期，希腊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寻找在传统的多神论信仰和现存的强权政治之外的智慧。其中最著名的有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还有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提倡要追求至善，并且肯为真理而死。柏拉图开始了从概念推出实在的理念主义传统，而亚里斯多德则与之相反，提出了从时代推到理念的经验主义传统。根据现代哲学家维根斯坦说，2000年来的西方哲学都是在给柏拉图做注脚。可见这一时期的希腊哲学思想对西方思想史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也对应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苏格拉底与中国的孔子和佛祖释迦牟尼都大约生在同一时间。这些哲人都期望着能够有所谓哲人国王出现，领导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时代。亚里斯多德的一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他的父亲腓力二世是马其顿国王，在公元前535年统一了希腊，正想要进攻波斯的时候突然被暗杀。当时只有21-22岁的亚历山大被推举做进攻波斯的元帅，他勇敢地率领一支在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军队，在3.5年的时间里面势如破竹，推翻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他的军队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现今的巴基斯坦，开始有些思乡，于是就回师。亚历山大把他的新帝国定都在巴比伦，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希腊城市，传播希腊文化思想。撒迦利亚书9:1-8预言了亚历山大将如何攻克腓尼基和腓力士，然而应许神将保护犹太人不受他的侵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在亚历山大决定进攻耶路撒冷之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穿着奇特的服装，告诉他他是被上天的神拣选来征服世界的。然后当他看见当时犹太人的大祭司亚杜亚穿着祭司的圣服来迎接他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就是在他梦中见到的人。因此亚历山大善待了犹太人，并且免除他们的捐税。撒迦利亚书的9:9似乎把弥赛亚比作亚历山大，两人都用3.5年的时间征服了世界，一个是通过暴力，一个是通过品格。亚历山大在33岁时就因得了猩红热而死在巴比伦，只留下一个遗腹子，不久就被暗杀。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分割了他的帝国，从公元前323年到301年，一场继承人战争爆发，最后希腊帝国被分成4个部分。多利买一世占据了埃及，西流基一世占据了叙利亚、巴比伦和波斯，赖西马克占据了托拉西和小亚细亚，而卡山德占据了马其顿和希腊。到了公元前277年，局面又改变，希腊帝国只剩下3个王朝：马其顿的安提格涅王朝，根据地在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在埃及的多利买王朝。这3个王朝分别在公元前168年、64年和30年被罗马帝国吞并。其中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这2个王朝因为与占领圣地有关，所以在但以理书11章里面分别被称作南方王和北方王，每一节都是针对不同的一代人。多利买王朝总是使用同样一个登基名，只是更换数字，如多利买一世、多利买二世等等。而西流基王朝则轮流使用西流基和安提阿古2个登基名。这一时代的每一个君王还有一个称号或外号， 或者是他们自称的，或者是历史学家给他们安上的。比如多利买一世的称号是拉吉苏他，意思是他是拉各的儿子，是拯救者。西流基一世的称号是尼加铎，意思是征服者。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我们将只用登基名而不提这些称号，因为它只会让人糊涂，尤其是音译过来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第五节中的南方王是多利买一世，他在埃及建立了多利买王朝，他的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是指西流基一世，他曾一度逃亡到埃及给多利买一世做海军元帅，后来他占据了巴比伦和叙利亚，并建立了西流基王朝。西流基王朝也可以被称作西流基帝国，因为它是希腊帝国中留下来的面积最大的一个，在最大的时候包括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他也自认为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第六节中的南方王就是多利买二世，而北方王则是西流基一世的儿子安提阿古一世。多利买二世发动了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并因此控制了巴勒斯坦，安提阿古一世的儿子安提阿古二世发动了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并击败了埃及，在议和时得到埃及王的女儿贝伦尼斯作为妻子，但他必须通过离婚来腾位子。他的前妻老蒂斯在以后设计将自己的前夫和贝伦尼斯都杀死，扶自己的儿子西流基二世登基。贝伦尼斯的父亲也约在同时去世，但他的弟弟多利买三世发动了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并击败了叙利亚。西流基二世后来一度反攻，然而没有成功，这就是第七到九节所预言的事。第十节的北方王的二子指的是西流基二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西流基三世，另一个是继承他做王的安提阿古三世，又被称为安提阿古大帝。所谓南方王的保障，指的是在巴勒斯坦南部埃及边界的一个城堡，名叫拉菲亚。安提阿古大帝恢复了西流基王朝的东面的大部分领土，但是他向西部的扩张因遇到一个比他更强的对手罗马而被终止。十一到十二节的南方王是多利买四世，安提阿古三世针对他发动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曾一度占领巴勒斯坦，然而在公元前217年拉菲亚战役中被击败，又失去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十三到十六节中的南方王是多利买五世，安提阿古三世针对他发动了第五次叙利亚战争，这一次他得胜了，并且得以永久控制巴勒斯坦，时间是在公元前198年。十四节的本国的强暴人指的是一些犹太人试图起义推翻多利买对他们的统治，他们要败亡指的是他们受到了多利买的将军斯各巴的镇压，最后斯各巴被安提阿古三世击败。荣美之地指的就是圣地，原先叫以色列和犹大，如今叫巴勒斯坦。从公元前331年到198年，即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多利买王朝，一直都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耶路撒冷城和犹大帝的宪法是一个圣殿国家，以大祭司为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十七节的公正的约指的是安提阿古三世在起初延续了以前的耶路撒冷的宪法，他与埃及议和的结果是将自己的女儿克里奥佩特拉一世嫁给多利买五世，以在巴勒斯坦的税收收入作为他的嫁妆。他的本意是想把埃及变成西流基王朝的一个保护国，但是他的女儿却成为埃及一个大有能力的王后，并在自己的儿子年幼登基的时候做了一段女王。他的聪明的外交保护了埃及在那一段未受侵略。十八节讲的是安提阿古三世联络了马其顿王腓力五世，试图共同吞并多利买王朝的海外领地。安提阿古三世要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而腓力五世要小亚细亚，然而 小亚细亚的几个希腊城邦向罗马求援，因此罗马决定干预，发动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并击败了腓力五世，限定他从此只能待在马其顿的范围之内。趁着罗马与马其顿打仗期间，安提阿古三世拿下了小亚细亚，一直打到托拉西，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罗马决定出兵干预，在公元前190年，罗马将军西比奥在马尼西亚战役中大败安提阿古三世，并迫使他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其中安提阿古三世不仅要放弃全部在小亚细亚和西部的领土，而且还要付给罗马15000塔连德的银子作为战争赔偿，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巨款，给以后的西流基帝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灾难。19节对应的是安提阿古三世回到本地，为了筹集这笔巨款，他就去向许多神庙去抢劫。在古代的神庙，在很多时候是作为银行来运转的。然而他在波斯的舒山城附近的塔贝的一个巴利神庙抢夺里面的财物的时候，被人谋杀而死。20节讲的是他的儿子西流基四世接续他为王，那个横征暴敛的人是他的总理和财政部长赫留多鲁。为了筹集那笔战争赔款，赫留多鲁在全国提高捐税，并一度试图抢掠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财宝，但据传说被一个神灵所惊吓而未能成就。赫留多鲁后来谋害了西流基四世，自己篡位。21节所说的卑鄙的人就是西流基四世的弟弟安提阿古四世，他推翻了篡位者赫留多鲁，本应让合法的继承人自己哥哥的儿子登基，自己做执政王，他却宣布自己是共同执政的国王，并且不久他的侄子死去，自己就成为单独执政的国王。22节里的同盟的君又被翻译作契约的君，可能指的是犹太人的大祭司安尼亚三世。安提阿古四世在公元前175年刚一继位不久，就听了安尼亚三世的弟弟耶孙的话，把安尼亚三世罢免，而换耶孙做大祭司。原因是耶孙答应他一旦当了大祭司，就会在犹大推行希腊化的政策，并且将捐一大笔款项给国库。这件事在犹太历史上非同小可，因为这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大祭司被外邦人的国王来任命。但是至少耶孙还算是大祭司家族里的一员。耶孙在耶路撒冷建了希腊式的体育馆，叫希腊化的犹太人的男孩子赤身在那里进行体育活动，有些人甚至还设法遮盖他们是被行过割礼的，这些都引起了近前的犹太人的反对。在公元前172年，耶路撒冷的圣殿国家的宪法被撤销，换成一个希腊城市，并被改名叫做安提阿奇亚。在公元前171年，耶孙把一笔贡金送去交给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那个押送的人名叫米尼老，是圣殿卫队长的弟弟，他向安提阿古四世保证他自己可以比耶孙多给300塔连德的银子，因此安提阿古四世撤换了耶孙，让米尼老做大祭司。这件事遭到了近前的犹太人的强烈的反对，因为耶孙虽然不合法的当了大祭司，但他至少还是大祭司家族的，而这位米尼老根本不是祭司家族出身。米尼老知道他必须除掉这些所谓萨都的后裔才能保持自己的职位，于是在公元前170年让人谋害了当时还活着的安尼亚三世，而耶孙则逃走了。23到24节讲的是安提阿古四世是一个聪明的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来赢得民心的人，这一切都是为着预备他在25到27节要做的进攻埃及。安提阿古四世在公元前170到169年进攻了埃及，虽然他在公元前173年已经付完了给罗马的战争赔款，但他急需扩大土地和收入来弥补自己的财政损失。埃及当时的国王多玉买六世是安提阿古四世的外甥， 因为他的姐姐克里奥佩特拉一世以前被嫁到埃及，在他姐姐活着的时候，两国保持了和平。如今他姐姐死了，他这个外甥如今听人怂恿，就准备进攻和夺回巴勒斯坦。此事正中安提阿古四世的下怀，因为他父亲以前与罗马签订的合约限制他们不许进攻任何罗马的友好国家，除非是为了自卫的缘故。如今正好有了理由。25-27节讲安提阿古四世进攻埃及得胜，他的外甥来与他同席，二人拟定了和平协议，其中多利买继续做埃及的国王，然而埃及任叙利亚做他们的大君王和保护国，因此奉献贡金。这样叙利亚既不违背与罗马的合约，又得到了新的收入。然而好计不成，埃及首都亚历山大的人不认这个合约，他们废了定这个合约的王，请他的兄弟多利买八世来做王。安提阿古四世进攻亚历山大不成，就先回师北上，准备第二年再来进攻。28节说的是，在回去的路上，安提阿古在大祭司米尼老的引领之下，把圣殿里的财物抢走，价值约1800塔连德。这件事在安提阿古和米尼老看来是为了国家军事的需要，但在犹太人看来却是纯粹的邪恶。29节-30节上说的是，安提阿古第二年正准备进攻埃及时，自以为得计，认为他绝不会招致与罗马的冲突，因为他是在支持恢复埃及合法的国王。谁料到埃及的这两个兄弟国王互相和解，决定共同做王。因为罗马当时正在打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所以安提阿古四世算计着罗马无暇干预，就决定进攻埃及。当他几乎把全部埃及和塞浦路斯都攻下的时候，罗马打赢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就决定干预埃及的事件。这是一件历史上的佳话。罗马差遣一个名叫莱纳斯的人去见安提阿古四世，他俩是以前认识的朋友。在安提阿古热烈地伸出手来的时候，莱纳斯没有与他握手，而是把一封罗马元老院的信递到他手里，里面要求他立即离开埃及和塞浦路斯。他说他要与他的谋士商量一下，莱纳斯就用一根棍在地上绕着王画圈，慢慢地说，你必须在这个圈子画完我跳出这个圈子之前做出决定。就在圈子马上就要合口的时候，安提阿古四世突然决定说，我撤军。然后莱纳斯就与他热情地握手，说国事已经完成，现在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了。这件事对安提阿古四世当然没有任何安慰。30节下-32节说的是，在回师北上的路途中，安提阿古四世又经过耶路撒冷。当时那个被废除的祭司耶孙联络了一批犹太人一起来推翻那个不是出自大祭司家族的现任大祭司米尼老。安提阿古四世认为这是对他的帝国的反叛，因此命令他的军队将耶路撒冷当作一个反叛的城市来对待。他们镇压了叛乱，屠杀了很多人，拆毁了城墙，重新立米尼老做大祭司。因为安提阿古四世觉得是敬虔的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造成了这次叛乱，因此他决定完全废除犹太教，强迫犹太人完全希腊化。安提阿古因为自己幼年在罗马长大，当作人质，后来又访问过雅典，所以他非常尊重罗马的军事实力，又是希腊文化的绝对崇拜者。希腊的经典作家说，安提阿古四世是一个喜欢微服出行和爱开玩笑的非常民主化的开明而和善的人，但圣经和犹太人的著作则说他是邪恶的化身。其实这两个形象并不矛盾。他认为当时是现代文明的希腊文化，就是圣经认为是敌对神的世界的文化。他给自己起的头衔叫伊比凡尼，意思是神显现，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希腊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之当中的一个的显现，可能就是宙斯或丢斯。但他的朋友们拿他调侃，他的头衔应该是伊比马尼，意思是狂人。他下令在犹太地禁止行割礼，凡给自己的儿子行割礼的母亲必须被杀死。 禁止拥有和阅读圣经，在各处立向天主的祭坛。天主在当时是与迦南人的主神巴利和希腊人的主神丢斯相对应的，他要求犹太人必须参加向这些异教祭坛的献祭，并且吃那些献祭的猪肉，否则就要以死刑对待。撒玛利亚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些要求，不再自称与犹太人有血缘关系，而自称是希顿人，而且把他们在基利新山上所建的圣殿改称为献给丢斯的神庙。犹太人则不同，许多近前的犹太人宁肯被杀，也不肯被强迫希腊化。许多殉道士的故事被记载在旁经里面，成为以后基督徒殉道士的榜样。安提阿古所做的最可恶的一件事，是在公元前168年基斯列月25日，即公历12月份，他在圣殿里立了一个给丢斯的祭坛，并且在上面用猪血献祭，玷污了圣殿。这就是但以理和主耶稣所提到过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安提阿古四世的这个行为使他完全符合了但以理书八章所预言的将在将来的第三大世界帝国，即希腊的末尾出现的一个小角。它是在第四大世界帝国，即罗马的第二阶段的末尾将出现的另一个小角的预表。因后一个在新约里被称为敌基督，所以安提阿古四世也被称为小敌基督。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预言他除掉长线的翻祭和行毁坏的罪过，将有2300个晚上和早晨。很可惜，和合本过分简单化的把它翻译作2300日。回到原文，可以让我们理解长线的翻祭是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因此2300个晚上和早晨所献的翻祭就是1150日，也就是三年加55天。因为在安提阿古四世玷污圣殿之后的整三年，即公元前165年基斯流月25日，犹太人的马加比起义成功的占领了耶路撒冷，并把圣殿重新洁净和奉献。这也就是今日犹太人所过的献殿节，也叫烛光节的来历，与基督徒过圣诞节基本同时。再加上安提阿古四世在玷污圣殿之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先除掉了给耶和华的祭坛，因此除掉长线的翻祭的时间大约就是1150日，即2300个晚上和早晨，非常精确的应验了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预言。但以理书十一章的33-35节预言的就是犹太人的马加比起义和他们建立的哈斯摩尼王朝。他们用武力赢得独立，并且一度占领了大卫王朝最大时期的领土，然而最后在罗马人面前一日全部失去。一个名叫希律的以图买人，即被犹太化的以东人，娶了一个哈斯摩尼王朝的公主，这就开始了新约时期的希律王朝。两约间历史的巴比伦时期治好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病，开明的波斯时期使得他们得以回归和重建，试图强迫他们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加强了犹太人的宗教热忱。然而随后的马加比和哈斯摩尼王朝时期使得他们把宗教热忱与国家民族主义混为一谈，然后在罗马时期就一心盼望被预言到来的弥赛亚解放出来。神的儿子就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降临了，然而却被犹太人忽略了。我们这一刻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但以理书十一章让我们看见未来是在你的掌握之中，因为你设计了历史的每一个步骤，因此主耶稣可以在日子满足的时候降临。很可惜，许多人没有认出他来，他们是何等的瞎眼。然而那些被你启示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人又是何等的荣幸。感谢你的拣选，赞美你的主权，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宗览。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